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欢迎来到晨曦讲座，我是您的同工芳华。快乐的日子总是进行得非常快速，农历春节假期即将结束，今天是年初五，有些的地方已经陆续的开工，有些弟兄姐妹回到了工作岗位，学生也预备回到学校就读。新的一年里，无论你在哪里，愿主的平安与你同在，使你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。今天礼拜三，我们要一起来听好书，继续为您选读《恩上加恩》弗里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，主题是永不改变的关系。节目开始，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诗歌，也迎接灿烂的一年。歌名是《灿烂的明天》，歌曲之后，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栏目，读给你听。
这种种的困难使我整个人感到好伤感，感觉就像一个人漂流在漆黑永不见光的海面上。有时候虽然走在神的路上，心情还会感到好沮丧，感觉就像神已经完全把我遗忘，似乎已离开我身旁。但是在黑暗中才会珍惜光亮，孤单中才会思念耶稣的陪伴。若没有寒冷，该如何体会温暖？到最后必定发现主就在身旁。哦啊啊，人生并不是一个孤独旅程，因为耶稣会永远走在我的身边。在这漫长路上，我不再害怕明天，因有神的光芒，我就有灿烂明天，灿烂的明天。有时候面对这种种的困难，使我整个人感到好伤感，感觉就像一个人漂流在漆黑永不见光的海面上。有时候虽然走在神的路上，心情还会感到好沮丧，感觉就像神已经完全把我遗忘，似乎已离开我身旁。但是在黑暗中才会珍惜光亮，孤单中才会思念耶稣的陪伴。若 没有寒冷，该如何体会温暖？到最后必定发现主就在身旁。哦啊啊啊，人生并不是一个孤独旅程，因为耶稣会永远走在我的身边。在这漫长路上，我不再害怕明天，因有神的光芒，我就有灿烂明天，灿烂的明天。人生并不是一个孤独旅程，因为耶稣会永远坐在我的身边。在这漫长路上，我不再害怕明天，因有神的光芒，我就有灿烂明天，灿烂的明天。因为耶稣会永远走在我的身边。在这漫长路上，我不再害怕明天，因有神的光芒，我就有灿烂明天，灿烂的明天，
小到大，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。长大以后，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？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？在这里，我们将为你读书，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，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。恩上加恩，傅立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想跟你分享的一个题目是永不改变的关系。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角，他的故事比较复杂，我们要看的经文比较多一点。这个人他的本名叫做西门，大家都知道西门，后来他的名字改成了彼得，就是石头或磐石的意思。我们第一次看到彼得应该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35到50节那里记载，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，看哪，这是神的羔羊。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。耶稣转过身来，看见他们跟着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要什么？他们说，拉比在哪里住？耶稣说，你们来看。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，这一天便与他同住。那时约有申正了，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，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，对他说，我们遇见弥赛亚了。于是领他去见耶稣。耶稣看见他说，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要称为基法。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。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，遇见腓力，就对他说，来跟从我吧。这腓力是伯赛大人，和安德烈、彼得同城。腓力找着拿但业，对他说，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，我们遇见了，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拿但业对他说，拿撒勒 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腓力说，你来看。耶稣看见拿单叶来，就指着他说，看哪，这是个真以色列人，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。拿单叶对耶稣说，你从哪里知道我呢？耶稣回答说，腓力还没有招呼你，你在无花果树底下，我就看见你了。拿单叶说，拉比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耶稣对他说，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，你就信吗？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。好，圣经我们读到这里。在这段圣经中有很多非常精彩的事情，我们看见很多人物，先是施洗约翰，然后是施洗约翰的门徒。施洗约翰跟他的学生像是在开研讨会。施洗约翰看到耶稣走过来，就对门徒说，你们去认识那个人，他是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这两个学生大概是腓力跟安德烈，他们就跑去跟在耶稣后面，然后耶稣转过身来问他们说，你们要什么？哎，他们就紧张了。他们不是说，请问你是不是弥赛亚，是不是世界的救主？他们是问，请问老师住在什么地方？耶稣好像也跟他们玩个游戏，那耶稣没有说他住在哪里，他并没有报上地址，他只说，你们来看。耶稣其实知道他们真正想知道的不是住在什么地方，他们想知道的是耶稣到底是不是他们等候的弥赛亚。他们就跟着耶稣去看，跟耶稣一起度过了一天。他们的反应是，哇，我们找到了。在这个故事里，很多人有不同的反应。安德烈跟腓力的反应非常的肯定，拿单叶就有些保留。他说，哎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开玩笑，他没有大学学历，高中都没有。拿单叶很怀疑。可是其中有一个人没有任何反应，是谁呢？彼得，他一句话都没有说。为什么他没有反应呢？其实这也是当然的。如果有人把我介绍给耶稣，他会说，耶稣你好，这是我哥哥，他的名字叫弗里德。然后耶稣就伸出手来跟我说，弗里德你好啊，我要把你的名字改成富石头。各位想我会怎么样？我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啊，这个人第一次跟我握手就要改我的名字，而且改成石头。所以呢，彼得就没有反应，他一句话都没有说。从这里我们就比较能够了解彼得。我们看到耶稣从这个时候对彼得就已经有一些计划了，但是彼得对耶稣的计划的态度很保留，他没有向弟弟跟弟弟的朋友冲去报名要做耶稣的门徒，他是说，我要考虑考虑。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彼得，彼得好像想跟耶稣保持一点距离。下一次碰到彼得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，我想应该是我们第二次看到彼得。第四章38-39节说，耶稣出了会堂，进了西门的家，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，有人为他求耶稣，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，热就退了，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。从耶稣和彼得第一次见面到现在大概过了一段时间，也许几天几个礼拜，耶稣从会堂出来的时候，西门、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这群朋友刚好看到耶稣从会堂出来，他们说西门的岳母发烧，请耶稣来西门的家为他按手祷告，为他治病。西门一句话也没有说。路加并不是记载说是西门彼得请耶稣来，而是他们请耶稣来，然后耶稣就按手，岳母的病就好了，开始服侍他们。彼得没有任何反应，他一句话也没说。各位猜彼得那个时候在想什么呢？你猜他的感觉大概是什么呢？我猜他大概觉得这个人真的很麻烦，我想跟他保持距离，但是他偏偏找各种机会接近我。他已经开始意识到耶稣一直想要接近他，耶稣好像有一些计划，可是他不喜欢耶稣的计划，他对耶稣的计划不是很放心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看路加福音第5章就知道了。1-11节， 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。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，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，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，稍微离岸就坐下，从船上教训众人。讲完了，对西门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西门说，夫子啊，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。他们下了网，就圈住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，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。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西门彼得看见，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。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也是这样。耶稣对西门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。好，这就是经文的记载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有一天他们在捕鱼，他们都是渔夫。然后耶稣走到加利利的海边，因为要听到的人太多了，耶稣不方便在那边讲道，所以呢，他就借一条船在船上讲道。刚好其中有一条是彼得的。如果你是彼得，你会怎么想？哎呦，又来了，这里好多船，为什么偏偏选我的船呢？而且耶稣说，彼得啊，意思就是石头啊，你的船借我一下好吗？然后又说，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在那里捕鱼。如果你是彼得，你会怎么想呢？哎呦，又来了。彼得也可能会想，捕鱼可是我的本行啊，你只是个教书的外行，我才是渔夫啊。而且那个时候他已经很累了，在海上一整夜没有抓到鱼。如果是我，我一定会想，哇，这个人真麻烦，我一定要跟他保持距离。可是他却一直找机会接近我。但是彼得还是很有礼貌地说，好。然后发生了什么呢？哇，网子里满满的都是鱼，多得不得了，甚至没有办法把鱼给捞起来。最后彼得讲的第八节的这句话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他会这样说，是彼得已经观察耶稣一段时间，他知道耶稣的教导，耶稣的做法，也听过耶稣的教导。他并不是不知道耶稣说上帝爱罪人，接纳罪人，而且无条件的赦免罪人。耶稣说过，罪人不要怕接近我，但他还是有点害怕。他怕什么呢？他并不是怕耶稣会毁灭他或惩罚他，他不是怕耶稣不要他弃绝他，他怕的是耶稣要他。各位了解吗？他怕耶稣要他做他的门徒，所以他说，耶稣，你弄错了，你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我跟我弟弟那些年轻人不同啊，我可不是一个好人啊，我会抽烟，我会吃槟榔，我会骂三字经。哎呦哎呀，你找错人了，我不是门徒的料啊，不能够加入你的团队。所以他说，主啊，离开我。可是耶稣很固执，耶稣就站在那里不走，他说，不要怕，彼得，不要怕。最后彼得终于相信了，连他这样的人耶稣也要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所以他就撇弃了一切所有的，跟随了耶稣，跟他们一起做了耶稣的门徒。之后呢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们就看到彼得用尽他最大的力量，尽他最大的本分，要做一个好门徒。他真的要做一个好门徒。我个人是念心理学的，我猜也许彼得想要证明自己，可是不是对别人证明，也不是对耶稣证明，而是对自己证明，我可以做一个好门徒。为什么要对自己证明呢？因为他非常的怀疑自己，他认为自己做不到，所以他就非常的努力。但是他常常是按照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意思、自己的做法，所以有的时候做得很好，有的时候做得不好，因为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。然而耶稣看得出来，彼得这么努力的原因是想要成为一个好门徒， 只是他还需要学习，而且他的学习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彼得心里的矛盾。在马太福音16章13到23节，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就问门徒说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。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，权柄原文是门，不能胜过它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当下耶稣嘱咐门徒，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彼得就拉着他，劝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各位朋友，有没有注意到，在这段故事里，短短的时间，彼得讲了两种非常不一样的话。这个时候，耶稣特别为他们开一个小型的退休会，到很偏僻的该撒利亚腓立比，离开人群一段时间，他要跟门徒讨论一些事情。他问那些门徒，我在讲道的时候，你们在围着我的人群中，有听到他们说我是谁吗？所以门徒回答说，哦，有人说你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你是另外一位先知。什么先知呢？有人说是施洗约翰。接下来耶稣又问了，你们认为我是谁呢？这是耶稣培育门徒的一个关键时刻。我想这个时候应该是静悄悄的，没有人说话，是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彼得才说，你是基督，基督就是弥赛亚，你是基督，永生上帝的儿子。耶稣说，彼得，你答对了，你说的对，而且这句话不是你自己想到的，是天父上帝启示你的，这是上帝给你的，你才会知道这件事。然后耶稣说，我的教会并不是要建立在彼得你的身上，彼得这个在原文里面的意思 Petros， 耶稣是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 Petros 上。 Petros 跟 Petra 这两个字的原文都是石头的意思，所以彼得非常适合讲这句话。 Petra 就是彼得所称的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，教会要建立在这个根基上面。但是耶稣肯定彼得这句话是从上帝而来的，是上帝启示彼得的。然后在第23节，耶稣转过身来对彼得说，说什么呢？撒旦，你退我后面去吧。哇，我们吓了一大跳，甚至我们觉得耶稣的反应太强烈了，可能耶稣讲了之后自己都觉得有点强烈。但为什么呢？耶稣也是人呢，你各位记得吗？他是100%的神，他也是100%的人，他也有他的挣扎。所以当彼得说，这件事情绝对不会临到你身上的时候，耶稣就想起他曾经从撒旦的口中听过类似的话。哦，是吗？什么时候？耶稣在旷野受试探40天的时候，撒旦来引诱他，说出过类似的话。撒旦说，我知道你的计划，我知道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，我知道你终极的目标是要死在十字架上，把这个世界得回来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耶稣，你没有必要那么痛苦，你没有必要接受这些痛苦，我现在就可以把这个世界给你。耶稣听过类似的话，不需要十字架，不需要痛苦。撒旦曾经对耶稣说，这个世界已经交给我了，我要给谁就可以给谁，我现在就可以给你，但只有一个小小的条件， 就是你拜我。耶稣听过，所以当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放心，我们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临到你的，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，我们会保护你的。耶稣就转过身来对彼得说，撒旦，你退到我后边去吧。因为撒旦不希望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但是耶稣再次展现他要被钉十字架的决心。在这里我们看见彼得前一分钟说的话好像是直接从上帝来的，是上帝启示他的，可是下一分钟呢，却是从撒旦来的。哇，彼得真的很辛苦，耶稣当他的老师也很辛苦，然而彼得比其他门徒更了解耶稣，可是有的时候他会误会了耶稣的计划、意思、目标，因为他的观念完全错了。这十二个门徒当中，彼得的心里面的矛盾是最多最大的。
心系中国教会，关怀肢体需要，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。
我要专心仰赖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。我要专心跟随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能力，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。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，刻在心板上，主我站立敬畏你，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，走进你心里，献上一切，主啊我尊荣你。将你的话语写在经山上。
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 HN，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.NET， 来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
献上一切，主啊我尊荣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我
我是芳华，今天读给你听分享的内容还没有结束，在下周我们会继续弗里德牧师的讲道，永不改变的关系，看神对彼得一生无微不至的带领。节目最后为您带来的是良友电台今年的主题曲，愿你来修剪我。我是芳华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我愿住在主里面，不要让我被丢在外面，我不要生命地远地荒芜，我不愿每天只是原地踏步，我渴望天天领受来自于你的赐福，我期待这世界。